在汤姆·布里尼用一对黑眼睛望着汉斯·卡斯托尔普，眼睛里闪耀着忧郁的神情。工程师，他带着克制的声音说，工程师。于是他挽住汉斯·卡斯托尔普的胳膊，把他稍稍推向后面，仿佛想在汉斯的背后说几句私房话。我几次三番对您说过，一个人应当了解自己的身份，而且应当恰如其分地去思索。我们西方人即使有一些不三不四的论点，但主导思想总是理性、分析、活动以及进步，而不是什么僧侣的躺椅。纳夫塔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在后面插嘴道，
僧侣，欧洲大地上的文化我们得感谢僧侣才好呢。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现在已不再有一大片荒野的森林和原始的沼泽，而是五谷丰盛，果实累累，美酒也取之不尽，这还得感谢僧侣才是。阁下，僧侣也辛勤地干过活。
得了吧，
恕我再说下去。神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本身既没有什么目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既不是麻醉剂，也不想促进世界的进步或谋取商业上的利益。僧侣的工作纯粹是禁欲主义的修行，是忏悔苦行的一部分，是拯救灵魂的一种手段。它保护肉体免受七情六欲的煎熬，而且压抑肉欲。因此，请允许我向您明确指出，它的性质完全是非社会的，它是彻头彻尾的宗教利己主义。
蒙您指点迷津，十分感激。能知道僧侣的工作，即使违反人类的意愿，也能带来福祉，不胜欣喜。
不错，违反人类的意志。我们所要搞清楚的，不外是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区别。
我十分不满地注意到，您又把世界分为互相敌对的两部分了。
我使您泱泱不乐甚是遗憾，可是对事物必须区分与整理，并且把属于上帝人的概念从不纯洁的成分中解脱出来。交易所与银行就是你们意大利人发明的，愿上帝原谅你们。然而美国人发明了经济社会学，人类的守护神绝不会宽恕他们。啊，人类的守护神也在那个岛上的那些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心里活着。您想说话吗，工程师？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否认这点，但还是开口说了几句。纳夫塔和塞塔姆·布里尼都怀着某种紧张的心情谛听他的话。
从您的谈话中，纳夫塔先生，您对我表哥的职业似乎十分喜爱，而且理解他那不耐烦的心情。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，我表哥常常因为这点而责备我。我从来没有服过役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和平之子，有时甚至恨不得去当一位神职人员。问问我的表哥吧，这话我在他面前不知说过多少回。不过，如果我撇开个人的爱好不谈，说得精确些，也许我没有完全撇开，那么可以说我对军队生活倒有一点理解和同情。军队生活有它严格的、令人叫苦不迭的一面。如果您愿意，您可以用禁欲主义这个字眼。刚才您不是亲切地用这个字眼来表达吗？ 军人不得不经常同死神打交道。归根结底，神职人员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，两者异曲同工，不分彼此。因此，军人讲究礼仪、等级、服从，还有西班牙式的光荣。要是您能允许我这么说的话，不论那个人系的是僵硬的制服领，还是上将的轮状咒领，反正都没有什么两样。主要的问题乃在于您刚才说的那么动听的禁欲主义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让您明白我的思路。
明白，明白。
纳夫塔说罢，瞥了塞塔姆·布里尼一眼。这时，塞塔姆·布里尼正在转动手杖，仰望天际。
根据您所说的各点，
汉斯·卡斯托尔普继续说，
我认为我表哥齐姆森的爱好一定能博得您的同情。我并没有想到皇权与僧权以及和这两者有关的一些事。有好些人，也就是那些恪守秩序以及存心善良的人，有时认为两者之间息息相关是理所当然之事。我的想法恰恰是这样，在军队里工作，也就是服役，在这种场合下，人们通称为服役，绝对不是什么孜孜为利之举，同您说的所谓经济社会学也一点没有关系。正因为如此，英国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兵，少数士兵是为了印度，另外一些是供国内检阅之用。
您说下去是徒劳无益的，工程师。塞塔姆·布利尼打断了他的话。士兵的存在，我说这个，对我们的齐姆森少尉并无冒犯之意，从理性上说是不值得讨论的，因为它纯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，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容。十五六世纪的雇佣兵就是士兵的典型代表，他们受人雇佣，在这个或那个战役上出力。简而言之，有西班牙宗教改革反对派的士兵，有各种革命军的士兵，有拿破仑的士兵，还有普鲁士的士兵。请您让我谈谈那些士兵吧，如果我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打仗。
他们确实打了仗，
纳夫塔接嘴说，
那毕竟不失为士兵阶层的明确的特性呀。关于这一点，让我们的意见统一起来吧，这也许不足以在士兵阶层上套一顶理性上是不值得讨论的帽子，不过他却把士兵推到一个布尔乔亚乐天主义所无法理解的境界中。
您那津津乐道的所谓布尔乔亚乐天主义，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吸动嘴唇的上面部分回敬，说话时嘴角在那向上翘起的小胡子下面掀开，脖子从领子间一抖一抖地斜向前方探出，模样妙不可言。对于理性概念和道德概念，对于他们在年轻的摇摆不定的心灵上所起的合法的影响，您可永远以任何形式随心所欲地使用。接着大家沉默了一阵，这对年轻人张皇失措地望着前方。塞塔姆·布里尼夺了几下方布后又开枪了，这时他的脑袋和脖子又恢复常态。
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，这位先生和我经常争论不休，不过争论的目的都是与人为善，而且多少有相互谅解的基础。
这些话起了很好的效果，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不愧是一个有义气讲人道的人。可是约阿希姆也怀着一片好心肠，为了使大家的谈话不伤和气，他硬着头皮，仿佛违反自己的心愿似的说出下面的话来。
刚才表弟和我在你们后面散步，我们碰巧谈起战争问题， 这个我听到了。
纳夫塔答道，
我听出了话中之意，于是回头张望。你们刚才在谈政治吧？你们在讨论世界大局吗？
哎，不是。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呵呵大笑，
我们怎么会谈起这些问题呢？对我们这位表哥来说，他的职业就干脆不适宜他关心政治。我呢，我自愿放弃这个权利，对这方面可说一无所知。自从我上山以来，我手头上可一份报纸也没有呢。
塞塔姆·布里尼听了这话，觉得像上次那样应当受到谴责。接着他显示出自己对世界大事处处了如指掌，而且做出这样的判断，只要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文明，他就无不赞许。欧洲的整个气氛是和平思潮占上风，各个国家都急于想裁减军备，民主思想在急剧的抬头。他说，他已掌握可靠的消息，知道年轻的土耳其人正好要结束他们民主革命运动的筹备工作。土耳其要变成一个民族自主国家和立宪国，这是人性的伟大胜利。
这是伊斯兰教的自由化。
纳夫塔嘲笑道，
说得妙极了，启蒙的狂热，这很好。再说这个对您倒很有意思。
说到这里，他转向约阿希姆，
当阿布多尔哈米特没落时，您在土耳其的影响就要寿终正寝，而英国就会以保护者自居。你们对咱们塞塔姆·布里尼的联络网和情报务需极其重视。
他对这对表兄弟说，其实这句话听起来也很唐突，仿佛他认为两弟兄会对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掉以轻心似的。
对于民族革命方面的事，他知之甚详。在他的国度里，他们同英国巴尔干委员会维持着良好的关系。倘若你们那些进步的土耳其人一旦得逞，那么罗德维克呀，雷瓦尔协定的命运又将如何呢？这样埃多七世就不再让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享有自由通路。同时，如果奥地利不顾这个而振起精神，在巴尔干推行一项积极的政策，那么……
去您的灾难性的预言。塞塔姆·布里尼驳斥道，尼古拉是爱好和平的。海牙会议，我们得向他感恩，这些会议始终是顶呱呱的富于道义的事件。
哎，俄国在东方碰上了小小的厄运以后，不得不稍事休整一下。
呸，阁下，人类的本性渴望是社会能趋于尽善尽美，您不该横加嘲弄啊。凡是阻挠这种企图的民族，无疑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。
如果政治不能给双方有道义上相互妥协的机会，那政治又有什么用呢？
您在崇尚范日耳曼主义喽？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